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这一集内容来自一个听友的留言，所以我们会针对他的留言内容呢，我们来聊聊，就是关于如果我们很害怕让别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很存有很多挫败感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甚至是解决它。所以我会在今天这集呢，再次聊聊当我们落入了固定型心态可能会有的一些行为，以及我自己啦会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好不好，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就是面对要压力的时候可以创建一个好的正向回圈。 OK， 好，那一样先来闲聊一下。那上一周呢，因为我跟卡纳我们去看了一个我很期待的、啊、我个人很期待的蜘蛛人新宇宙的动画交响乐。
嗯，
对，然后我自己很棒，我自己一定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听这些有的没有的。
可是我觉得很忙，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一部第一集的
动
画，
对对对对，
所以我又想看剧情，然后又想看下面的交响乐在轮到小提琴、大提琴那什么乐器在弹奏，我就眼睛在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忙。
对，所以像这个类型的表演，它其实就是播放电影，只是现场会同时直接演奏跟那时候电影的原声带。就是他们可能走到哪一段，当初是用哪些音乐，他会直接现场弹给你听、嗯、所以你会同时要看两个画面，一个就是荧幕上的电影，一个呢就是下面的演奏、嗯、那 我其实一开始我不太习惯，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像这样子动画性的交响乐、
嗯、
以往我都是直接看一个就是交响乐或者是管弦乐的表演、
嗯、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聚焦在表演者身上，
嗯，
好，然后去感受音乐。可是这次真的是要一直切换上面的荧幕再看下面，虽然说我看过电影了、
嗯、
但是你知道还是重看一次还是很多新鲜感嘛，
哼，
那但是有真的有点忙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我另外一个我后来慢慢逐渐适应的就是中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下面交响乐的人好像没有在干嘛，尤其是他那个 DJ、嗯、就是没有他刷碟的时候，他有时候是坐在那边就是就像一般我们坐在椅子上等待的时间对、
嗯、
对，所以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还没到他的段嘛，
嗯，
对，所以这个表演方式很妙。可是后来康纳有跟我说，其实仔细看，交响乐后面有些乐器其实是有在某些段是有弹奏的，
嗯，而且他们很忙啊，
对啊，要一直 follow 现在到哪里嘛，
对，而且还换某些特别一点的乐器，
对对对，
他不是因为不是每一段他就会出现，像小提琴、大提琴那种比较。
对，比较
常见，就固定会常出现，然后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拔、啊，
对，
或就会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我就哇，他们好忙碌哦。
或者有一段就是指挥自己吹口哨，
嗯，
那我令我你印，我先问你好了，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深刻，自动铅笔啊、
嗯，
那个笔这样哒哒
哒哒哒哒，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动铅笔，但绝对是自动笔、嗯。我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有一段呢，会有一个乐手带着一支自动笔出来，然后就按。那个自动笔的过程会有大大大的声音，然后去配合现场的音效、嗯、那一段我也是觉得很酷、欸、
很酷，
对啊，我也是很酷、欸
嗯、
哇，那但还是很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听一下，然后因为在魏武营的环境我个人也觉得还不错
了、嗯、
对啊，所以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响宴，视觉跟听觉的响宴、
嗯、
当然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像这样的音乐的洗礼我会觉得很舒服、
嗯、
但是真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两个多高尚，因为这个只是分享一个兴趣，如果你没兴趣也没关系，也不代表你没品味，千万不要误会、
嗯、
好吗，真的千万不要误会。
那天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很多蜘蛛人
哦，现场哦，对对，很多人穿那个蜘蛛装，迈尔斯的头套啊，嗯、
对啊，
我还看到2099哎、欸，哇、
哦，超多装扮的，
好帅哦，对啊，嗯、那我可是我心里就想，他们进去之后呢，就还是听演奏会啊，那穿那个就是只是可能在外面拍照爽一波而已，你知道？
他深入其境的感觉啊，
对啊，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演不错啦，蛮好，蛮喜欢的，因为其实后面电影越来越高潮的时候，那些配乐其实是真的很屌哎、欸
嗯，
真的越来越激动，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节奏越来越快，很喜欢那种很磅礴、很节奏很快的感觉，
嗯，
真的很屌哎、欸，然后这真的要像看电影一样，他连那个我这辈子没有那么认真看过字幕，一般电影完不是字幕有时候我们都走嘛，
哦、
那像音那个。制作人他们的电影都会有彩蛋嘛？
嗯，
那这次比较可以认真看字幕，是因为 他们连字幕的音乐都在弹，因为整个电影全部都他们的配乐嘛，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段落，我就觉得哇，字幕也在弹的时候，我好认真，第一次在听，待在那个状态，不然以往都等字幕的时候就分心了，你知道吗？
就差不多心已经飞走了。
对啊，然后你可能就滑出去，就是为了等片尾彩蛋什么之类，没有，这次很认真一直在看呢、欸，我真的觉得我第一次好认真看片尾哦、喔。好了，就推荐大家了，然后好像还有一些。即将上去的类似 这种动画型的交响乐，大家不妨
可以。是美女与野兽啊，
我他好像已经过，
好多欸、
他已经过，我记得好像已经过，还有很多啦。反正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比如说，如果你是高雄仔的话，你就可以去上魏武营看。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会展出。哦、我想到一个我蛮想听的，叫 Dana Carroll， 一个也是唱爵士美声，可是在台北，所以这还要安排一下时间。好了，就是这样子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上礼拜在干什么。然后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差不多也准备要，大家应该是要进去到那个清明年假了。
对啊，我在上一天班我就放假。
没错，清明年假就是身为一个自由创作者、啊、觉得最无聊的时刻。靠，就年假那讲讲好像自己很不孝顺。
真的啊，人家扫墓欸。
好，在此呢请让我用健身专家的角度来呼吁一下我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春卷不要吃太多、啊
春欸、可是春卷都是蔬菜，为什么不能吃太多？
不是啊，有些人可能
又不是肉粽，
里面可能有些人糖分
包很多，又不是烤肉、
啊、有可能糖分加一堆、啊
啊、你要说糖不要加那么多就好了、
啊、
不然它都是蔬菜
啊，还有饼皮、啊、
饼皮那么薄、
啊、你说好靠刻个两三颗也很可怕、欸、
差不多啊。
好，各位，
两三颗才会饱啊。
好，对不起，我说错，各位就是那个糖粉要注意有心啊。
对，啊，真的，春卷是所有过年过节里面最健康的一个食材了、欸，哎，是不是？
嗯，就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我真的好像只剩下道歉这条路了。算了啦，刷刷给啦，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好 ，OK， 那诚如我刚刚讲的，今天是呢一个听友的一个提问，算是他留言告诉我们提问了。好，那我先在 open 先念一下他这个听友的提问的内容。好，他说你好，他因为他没有留名字，所以简称就是嗨听友。好，你好，很喜欢你的思维与分享，感觉你是一个自我分化清楚的人，因为最近发现自己有一个课题是无法接受自己让人失望。也逃避面对在乎的人对我感到失望的感受，想请你聊聊对于这个议题的想法与见解。因为本身是运动员，除了无法接受自己让伴侣失望，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面对教练，对于我的表现不符合他人的期待时，我会想要逃避面对对我感到失望的人。虽然我清楚明白没有一个人会不让人感到失望，但至今我无法找到解决的方式，且在面对对方时我感到有点痛苦。谢谢你的分享。 OK， 好，那感觉出来这个听友应该最近压力是蛮大的、嗯哦、所以我在看他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其实让我想到就一定就是如何不要让别人失望，这个应该是他想要听的内容、
嗯、
那我就在思考的是我过往的经验、啊嗯、那我过往其实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压力爆表到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没有信心的一个经验过程、
嗯、
那时候我是在一样在运动中心工作、
嗯、
那你知道人在工作总是会有遇到有些事情不是你拿手的，偏偏那时候 我必须处理的事情就是我不拿手的事情，所以我怎么做我都觉得好像一直会被检讨，一直被检讨，一直被检讨，然后呢被检讨到最后我会觉得我等一下进去一定要被检讨的时候，我真的压力到、哦、干好烦，我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对、嗯、所以我大家可以明白他的感受，然后个性又比较自负一点，就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做不好、
嗯、
所以你就会有那个很纠结的状态存在，你知道吗？所以我是可以理解他这样的状态。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报表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那个状态爆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私下是有点歇斯底里，我甚至有点害怕去上班、嗯嗯、因为你真的每一天你就是会想要逃避你的可能你的主管、
嗯、
甚至是相同的事情、
嗯、
你只想窝在你有把握的地方。
嗯哼，
对，所以我看到他这节留言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蛮有感受的。
可是失望让别人失望，有时候也要学着不要那么的介意别人的眼光、欸、
这个要
对不对？这个当然很难，我觉得有点难。
这个当然是啊，这个当然是啊、嗯、对啊，你看我们开播100多集啊，有多少次一直在讲、嗯、不同的情境在讲一样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知道很难，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分享一直分享、嗯、所以今天也感谢这位听友，虽然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简称运动员
运动也可以。
运动员，就谢谢你的提问，就让我们能够用将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会用起来觉得不错的方式套路到不同的情境，希望对你也对我们听友有帮助了。嗯，迷惘大家一定都会嘛。哦嗯、但同一时间，因为我也不太确定你的个性，所以我们只能从文字稍微理解状态。所以等等的分享，如果有没有贴切到你的状态，要跟你抱歉，因为毕竟这也不像一对一咨询，我们能获得的资讯，真的就是你这几行字下来而已，嗯、好不好 ？OK， 好。那你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就是因为压力很大很大，大到你整个做什么都很没有信心，然后你觉得你状态超低迷。
有啊，
我看屁哦、喔！
你怎么你怎么知道？
那你看我，
我才想说近期就是你啊！
我近期
就是遇到的近期。就不是最近，是我会遇到这种状况的近期。
哎、欸，等，我们需要先暂停一下。
不是一开始我在学，
我傻眼，怎么跟我屁事哦？
一开始我在学那个图片制作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哎、欸，
去年前年忘记了。
我们在做什么、啊？
你叫我去做那个网络修那个做图片。
那时候为什么要做图片、啊？
粉专要用的
哦，
然后他，你知道他就很啰嗦，他就没有跟你讲正确切他到底要什么，然后就很模棱两可，让你自己去摸索，然后你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各种版本给他，他就说这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要的，到最后我就想说你到底要什么，就这样，
领悟力之差。
你就直接说你要什么吗？
开玩笑，然后我话有修正。那你后来、那时候你有感觉到信心受到动摇？
有啊。
那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后来哦，
你差不多讲完这集就结束了。哎、欸，那这位听友应该也得到答案了。
后来我就先停下来，是就是做的是这做这件事情的事情，對對對，就先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我先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就再反问。
谈离婚。
没有，
开玩笑的。
就在反问他那个凯富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你可以给我更明确的方向吗？”然后你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可能想要怎样怎样怎样的元素多一点。”然后我再从这边再去修改。
所以听起来就是你多问了我要什么，嗯、对吧？哦。嗯，这也是一个，
可是那个自信心会受创。
对啊，对啊，对啊。
一开始做版本，我自己看起来就觉得，嗯，我觉得很不错、啊。
因为这太主观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后来有检讨嘛。嗯，对啊，我后来有检讨啊。
我觉得需要深呼吸啊，就是不要一直处于你一直给我打击，说这个不好，不好，不好。然后之后我就先把所有东西真的都关掉。
哎、欸，所以那时候你刚刚说。你深呼吸完之后，你先问我你要什么，所以也就是说，一开始你问我的资讯还不够多，是你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的意思吗？
一开始，因为你一开始也没有说到很明
确
你要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去
做，然后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方向，说我可能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照自己觉得喜欢的方式去做。对，然后之后你就一直打枪打枪打枪，到最后真的是把所有的软体都关掉，然后再细问。
了解、那为什么那时候一开始不要先问多一点呢、
一开始我觉得会自己有某种程度的自信，我知道大方向是那样，我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哦，了解了。
殊不知你的大方向跟我的大方向是不一样。
哦 okay、我因为你讲这一个，就是有让我意识到，我那时候信心受阻的时候，有一某一个部分的行为跟你一样，就是我们都没有确定到很细的，就是没有确定好那个内容，没有确定到资讯没有获得的更完整。我们用的太多我们自己认为的方法去做，可是其实是我们要更多的要问自己，是那对方要的是这个吗？所以后来我有检讨，就是我当初问的不够多，所以你才会一直被挑三拣四啊。对啊，那你要怪他们，没他们没有错，因为事情在走，一定要run下去啊。对啊，所以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有后来有检讨啊，就是我后来发现跟你一样，就是我那时候有个行为就是这样，我每次都说好，我先接受资讯，先做。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有些事情是你没有把握的，你要先问清楚，你再去做，因为后面才会减少后面的那个犯错的时间，对啊，不然把时间一直来修，这不是很烦吗？事实证明我就是这样，然后弄到最后我就爆掉了，对，也是我自己要检讨的、好，所以感谢你这一段分享，蛮好的、蛮好的分享啊。OK， 好，那你那时候没有自信的时候，你有批判自己吗？
没有，
没有，
我只是想说，我只是想说。这个人真的很啰嗦、他到底要不要给我确定的那个明确的方向、
更不要说当初一开始你也因为这个原因想跟我分手，
对，很啰嗦。然后可是我觉得自信心受创是我刚进入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懂，嗯，然后
肯定的，
那个真的那个被一直被修正修正的时候，你自信心就会打击。
了解了解，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我跟卡娜也是有这种经验的。好，那包含的运动员，好，运动员朋友听友，好，我相信你也是。那我觉得我大概从你的文字可以感觉出来，你现在应该是真的一直就是处在一个有点担忧的状态。所以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自我反思跟自我批判它是不一样的。嗯，好，那我不确定大家遇到问题会落入哪一个角色，哪一个状态比较多，但是我们一定是鼓励不要一直掉入自我批判。嗯，好，那所以我这边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差异性。我们先讲自我反思，反思比较就是内省，大家知道就是这件事情我如果做错了，那我要怎么样的去做得更好，这是个反省。然后 它也是一个后设认知，也就是我事后再回顾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得到什么新的学习结论，然后优化我下一次的行动，这是比较偏正向的。可是呢，它不代表你每一件事都是做错的。嗯，对，反思指的是我们针对那个事情。嗯，可是批判就不一样，批判会让你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因为它会让你只看你的缺点，甚至你会责怪自己，嗯，然后开始视自己为可能是弱的啊之类的问题啊，或者是你就开始对你自己不信任，
就会自暴自弃说哈，反正我做什么都是烂的。
对，所以有时候逃避它会是一个对自己不信任的行为。你为什么要逃避？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完成。嗯，那你会发现，你如果一直掉入自我批判的话，你就不是针对事情了。嗯，你是针对整个所有的状况，包含你。我们讲有一个大家很常听的话，有点叫公私不分了。嗯哼，可能我们在讨论的是事情，可是你会把你整个人整个投入进去，你是完全看不到你自己优点的。嗯，那像我那时候自信心，就是我压力爆掉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情况。嗯哼，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差，所以我那样处理方式，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嗯，我自己也不是很好。那后来我也感谢我的主管包容，我们也没有多谈这件事情，可是就是也顺顺下去了。只是那、嗯、当然我也因为那一次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应该往哪里走比较适合、嗯、所以你会发现以前有之前有些集数我常讲，就是有些地方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就换吧。那是因为我体悟到不是每个舞台每件事情你都觉得你要有能力克服，好像要解决问题你才是最厉害的。我们基本上鼓励大家解决问题嘛、嗯、那这个情况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是你知道你是可以解决的，或者是你都还没有尝试，你当然要去解决、嗯、可是当你尝试的过程中你已经发现这真的不适合你，你百分之百意识到你不是逃避了，那你就可以做别的选择了、嗯、我后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去延续那一些工作内容。嗯，我就去专心做我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那你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逃避，你是没有逃避感、嗯、你只是选择不同的道路而已。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做每一件事情、嗯、不是每那件事情失败了、嗯、就是那件事情是完全是错的。
对啊，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之中、
啊、
一定会有做对跟做错的，
一定是
啊，那可能失败原因是错，刚好那一次是错的多于对的。
对，就是有可能是。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直觉得说我这做失败了就是完全都是错。
没错，也就是说你用的方法在一个事件里面、嗯、我们会有一个没有办法抓到的定数，一个不确定因子，好，就是一样的方法套在事情里，可是事情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变化。嗯，你看我们今天都要出去玩好了，各位十次出游总会遇到几次会有状况了吧、嗯、比如说突然我希望是露营就干爆大雨，或出游台风靠，嗯，一样都出游啊，但还是就是有些原因嘛、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批判自己的话，说我很倒霉什么样都是我带赛，那你神经病，冷静一点，真的冷静一点。对 OK、嗯、好，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然后忘靠啊！我想到了，后来我不是刚刚讲那个压力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对有些行政的内容，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么厉害。嗯，对，那些行政的东西太复杂了，我真的不行。就每个人都有弱项嘛。那后来呢，我调整心态之后，我怎么建立信心？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只看解决问题，所以我告诉我好，让我再努力一点。这一年我就硬着头皮去做，我掐着我的脖子，掐着我的手都做，掐着不能讲。我也做小屁哦、喔、然后我最后给我自己一年，当我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奇怪哦、喔、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样来，我们接到因为某些因素我们公司要结束， 然后就衔接到我变自由教练的过程。就我老实讲，当自由教练并不是我自愿的，自由工作不是我自愿，是因为就好像一个当你决定什么时候，有很多路就帮你推过来。我至今呢、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好像你每次要决定做什么时候，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好像安排把你引导到你更适合去的地方，就很有趣啊，就是这样。好，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了解自我反思，对不起，跟自我批判的差异性。那我们当然是鼓励，尽量要以自我反思为主，但是批判一定会有，这是人的问题，天性吧，我觉得是有点天性。好，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啊，如果你此刻呢，你也是处于就是你有一个很害怕，然后怕什么都做不好，甚至怕人家失望的这个心态的话，那我们要解决它，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的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只纠结在怎么办，我会让他失望，我要怎么不让他失望，而是我们要先思考这个过程中会有哪些行为产生。我们先意识行为，意识到这些行为，抓住到它，我们才能知道，哦，我正在掉入这个不好的回圈，那我要先让我停止，这样你会比较有方向去解决。因为现在你对外面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以我们的听友运动员好，他可能对训练有很多的疑问，可是你不要连对自己都有疑问吧，对吧？所以此刻我要分享就是至少先让你的心定下来。
他会不会是比如说这次比赛可能成绩没那么好，然后怕伴侣或者教练失望，所以他就会很害怕回去面对，
有可能
这些人
有可能，基本上就是啊，他基本上就是这样，感觉上是这样。那有可能他，我猜他可能是这个对自己
要求比较高的，
要求比较高，然后呢就是做什么事都想要很完美的。我也就猜他是不是天蝎座，你知道，就很坚持，我很不想做，那人家看到我做不好什么之类，就一定要盯住，你知道。好了，当然我开玩笑，你不是就好了啊。好，所以我们来聊聊固定型心态。好，因为通常我们遇到负面情况的时候，往往都会掉入固定型心态的这个回圈里面。那在固定型心态里面呢，它会有哪一些情况？那我们以这个今天这个例子来说好了，他怕教练、怕伴侣、怕身边的人失望的话，其实他的那固定型心态、固定型的心态产生的时候，他会开始我不敢改变，我也不敢尝试，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尝试会不会又换得下一次失落，别人对我的失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我好像可能要落入一个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我很可怜，我都是我的错，或者是都是别人怎么样，或者是什么事情都帮不了我，就是不行不行，我那个不行，我这个也不要。这种都算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理解，有通常遇到问题有这样的心态也蛮正常的。某一方面来说，因为这是大脑的本能，我们大脑就是有趋近跟远离的这个演化基本的那个机制在嘛。那所以当你现在你感受到，你的大脑感受到你每天面对的事情，它会带来你威胁的这个神经路径反应，这个情绪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带你想要尽量的远离它。所以有时候逃避的形成是可能跟大脑的演化有关。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抓到这个行为，就要告诉自己，我已经在逃避了，我是不是要刹车，因为这不会帮我解决问题。然后同时之间呢，像这样子的这一个演化机制，它也会开始啊，无形中的让你，我们刚刚讲到不想改变。那这个不想改变有一个原因是，你会找很多的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去做太多的行为改变。
我改变了会不会成绩比这次还要
差？那如果我又失败怎么办？这就是一个，其实某方面它有点像是一种自动化的思维，在告诉自己，说服自己我不要动，因为不要改变最安全。因为你在想，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它只能透过什么情绪、神经反应，是不是讯号？所以你看哦，当你现在要去面对解决你眼前的困境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紧张嘛？那这些讯号是不是传到大脑？它可能会把它判过，依过往经验来说，它会认为这是威胁，它当然会想办法说服你啊，对吧？好，可是呢，从结果来看，你并不会快乐。好像很安全，不改变很安全，可是你不见得会快乐。至少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一直逃避，一直逃避，他的心过得是很不安定的，他的内心是没有办法很安稳的，他没有办法活得很踏实。这就很就与我们一直在推崇的就好好活着这件事情是相违背的。对啊，所以接着呢，你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你又开始从头再一次批判自己。
我怎么那么差？
对，我为什么那么没有勇气？为什么我的家人都对我失望？对，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先抓到，哦，我有这样子的行为了，我要刹车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创建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解决能力的回圈。好，那这个是 我分享了我自己做的方法。好，放心各位，我一定分享的都是我自己真实会做的事情。好，所以我第一个正向回圈就是先，就刚刚有讲要先抓到你固定型心态，接着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试着先释放你的压力，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压力说给你觉得重要的人听。好，这个重要的人，你说
那如果我当下没有可以倾吐内心的人可以倾吐怎么办？
你看像运动员就找到我们了。
哦，
某方面他觉得说不定他，因为他有说 他觉得我们的分享很好嘛，所以我们谢谢他嘛，所以某方面这时候他觉得跟我们讲我们可能可以理解。
嗯，
他是不是跟我们讲，所以他提问了，我觉得很棒啊，酷，
嗯，
nice，
嗯，拜手，嗯，对齁，因为我想说有时候我比如说是我有时候会很难对亲近的人说出我的困惑，或者是我觉得很丢脸的事情，
有可能啊，
然后我就找不到人可以讲，然后就会在闷着。
对啊，
对啊，
所以这边讲的重要的人他不一定是你的伴侣或者是事件人，
嗯，
对吧，他有可能是你的朋友，你身边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呢他可能可以倾听你说话，
嗯，
对，这都是一个。那 我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与其一直闷着，不如我有个窗口说出去，我在说的过程中是一个输出，那通常输出也会是一个新的输入嘛，所以我说的时候我会释放压力，
嗯，
然后同一时之间我可能会从凌乱的思绪慢慢整理出来说，哦，所以我的问题可能卡在哪，
嗯嗯，
对吧，
嗯，
但是所以我也我自己主观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找一个重要的人说你的这个压力的话，你不要期待对方理解你，
嗯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抱持的我这样讲你可以理解我的话，我们不就是也想要某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就是好像我的情绪也在等着别人来为我负责吗，
嗯哼，
那万一这个人他也不理解你了，然后如果你又遇到一个一直跟你说教的，给谁，对吧，
嗯，
对吧，
嗯，
所以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你要先试着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因为像我那个时候的压力，我记得我在车上传了一大篇简讯给我一个阿姨，
嗯哼，
他也是我们，他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算是我的主管，
啊，
但是我们感情很好，很私下很像母子，很多人以为我是他儿子，
嗯，
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那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是因为我知道他一定理解我做不好的地方，可是他同时间也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哇，我们不看事情，我们先看这个人的状态已经在有点崩掉了，
嗯，
那我们怎么，因为他知道我这件事做不好，但是我不是全部都不好啊，
嗯，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全部都觉得我是很差的，
嗯，
所以我就找了这个人说，说完之后我好紧张，可是我真的心中有个大石头放下来的感觉，
嗯，
就是舒服很多了，对，但我也没有要期待他理解，因为公私要分明，对于公来说我真的没有表现很好，我必须承认，但是于私来说我的状态可能也会影响到我接下来很多工作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说出来是为了让我自己不能够影响我其他的表现，
嗯哼，
然后所以这是我第一个。那同一时间呢，如果你跟康娜一样，刚刚有就是觉得要说很有要说给你觉得找一个人说你会有点紧张的话，其实换个角度你也可以思考看看，就以今天这件事情来说，有些人逃避是因为他可能害怕我说了就等于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是很弱的这个概念，这个想法，嗯，那这个想法是观点而已，它不见得是事实，
嗯，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鼓励自己，就是你是这件事情不好，不是你全部都做错，
嗯，
好吗，
嗯哼，
因为你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才会让你有一路有了今天这个成绩，
嗯，
那一定会有挫折嘛，或者是挑战变高嘛，所以才会让你觉得现在破不了关嘛，
嗯，
可是不代表你全部都不好啊，不然你怎么活到今天，或者是拥有今天这个成绩跟角色，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位，这不是，我希望你不要解读这是鸡汤，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理性的思考。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当你说完之后，我们就要来到自我反思了，
嗯，
那自我反思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用我们之前有聊过用为什么 来向自己提问，
我
为什么会做不好，我为什么找不到方法，
嗯，
你就会开始为自己辩解，然后你又很容易掉入了受害者心态，
嗯，
或者是那个固定型心态的回圈，
嗯，
那是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所以你可以改问现在的我在想什么，
嗯，
我感受到了些什么，
嗯，
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正，
嗯，
或者是对于他们的失望它是真实的存在吗，多问自己像这样的问题，封闭式也好或者是开放式也行，但是不要用辩，对不起，不要用为什么来让自己好像觉得我真的在做错，然后我好像要跟人家解释我做错什么，
欸，有时候我觉得是自己觉得对方失望，欸，对方有时候 不是真的对你失望。我有这种经验，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欸，我这么做会不会父母对我失望？
对，
可是事后在询问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他们不会说他当下是失望的、
啊。对啊，
可是我们当下情绪就会自己就说，哦，对方父母
对是你的想象，
对，会觉得他对我失望。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你在自我批判，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很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嗯。其实有的时候你一直在逃避跟批判，其实我相信大部分这样的人也很渴望有一个来告诉你很好。嗯、可是 我觉得没有不好，但是 我觉得我们人活着终究要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心情问题。嗯、因为当你试图希望有人来夸你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某一方面那时候我回顾我自己，我有更多的比例，可能 100% 我有 80% 其实是希望别人来为我的情绪负责、嗯、然后别人如果安慰我就知道哎，干、欸、真的不是有问题，我不要改了。
对、啊、
那其实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啊。我自己、嗯、那时候我觉察我自己啦，那我不是说听众朋友都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这样。
对啊，那我们都成长啦、嗯、人都有一个犯错了嘛、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你年纪现在多少，说不定你很年轻，那很棒，你现在就可以听到我们这样的经验，你就可以少犯错个五六七八年吧，可能吧、嗯嗯、对啊。好，那刚检讨自己做不好的地方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个提问，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嗯，这也是一个帮自己导向，从后设认知就是回顾你的事情，然后帮自己往前推，不要一直关注批判，关注问题、嗯、而是关注我还能够怎么样做让自己更好。嗯，对。那但是这个有点难，因为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难免你会有点纠结，所以前面那一关先过吧，先找人说一说吧，说到你觉得舒坦了，适可而止了，解决问题吧。嗯 ，right 对吧？嗯，好，那接着如果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那记得小目标小赢。嗯嗯，不要期待你的方法要一直修正掉你原本的错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犯的错误是怎么样，但是你至少先设定一个小小的事情先尝试，先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然后耐心慢慢修正。嗯，然后最后就是不要怕犯错。那不要怕犯错，这是一个理念，它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你要专注自己做对的事情，然后你要专注在自己身上、嗯、记得你一定是做对什么才会走到今天。嗯嗯，我有一个运动员学生，看来你认识的、嗯嗯、他前阵子也有一模一样的情况，而且他要比赛了，他准备要比全中运了、嗯、
所以留言我以为是他留的、
啊、不是我看那个文字应该不像然后呢他就是他有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前阵子就是训练状态不是很好，要么有时候就不去，或者是不想补那个训练。可是他其实有的时候是身体有状况，可是可能过往前一阵子有一些心情的纠结，确实有的时候他就比较不想练，然后所以他的家人或教练就会误解他好像都不认真。可是其实有时候我听觉得是有误会的、嗯、那他也很无奈啊，甚至他很在意他妈妈的评价
看法，
对看法，所以他有时候觉得在妈妈那边得不到认同，所以他连训练的动机都没有。嗯，好，那我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呢？因为我真的在试着协助他，让他的压力说给我听、嗯、我要让他先说，说完之后他就开始觉得越来越舒服、嗯、然后呢接着我就开始导向他，协助他，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要负起责任或检讨的，我们先不要怪别人、嗯、然后他就慢慢尝试去说，他是个年轻人不错，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当然因为我们有取得信任。然后接着我也问他说，那现在的你可以做什么，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挽回大家对你的这样的印象，或是避免误解。他就开始想，嗯，我把成绩做好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鼓励他，如果接下来你回学校你还有很多纠结的话，记得只要先想下去比赛是你的事，嗯，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想怎么看自己，嗯，然后你期望那一天在比赛的时候看见自己什么样的样貌，嗯，我导向是这件事情。嗯哼，然后呢他就在想，好，那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唯一想就是，好，那我要让我的训练不要缺席。嗯哼，好，因为我们有讲到，因为我们有跟他聊到，如果你缺席训练，那你要在什么时间补回这个训练。他说，哇，我不行，因为他其实是个
还满的齁，
对，而且他其实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就是一个即便不喜欢他也会把事情做好，责任感把他干好的人，他也不喜欢被人家评价说，哦，你怎么做那么辣茶之类的。嗯，对，所以我知道他有这个优点，那他有天赋在的、嗯、那他就发现不行，那我要找不到时间可以补、欸、所以我说，那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缺席。嗯，他说对呢，所以他现在每天都很认真很乖的下去。嗯哼，对， 那这就是小目标小赢了，嗯，对吧？先不要，先不看成绩如何，就是先小目标小赢、嗯。然后他连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不会轻易请假，他就去，嗯、他就是去练习场地，可以的就做，不行的我就休息。但是我是鼓励他，让他自己经营在这个状态之下、嗯。那因为他是有天分的，他真的强，他是要么偶尔一下成绩爆干好，有时候成绩超烂，你问一下都跟心情有关，靠腰。所以亲情真的很重要，嗯，对啊。然后最后呢，一定会有被误解的时候，像他前阵子被误解又被骂，比如说他们教练就是说什么约什么训练的时间，那、啊、明明还没到啊，他所以他时间还没到，他当然没出现啊，结果他教练就提早骂人了，然后他也被他爸骂，然后他也很无奈啊，我就跟他说这是你练习解释的好时间，因为我说你就专注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发生，你不要用怒气去骂，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只会用怒气回骂情绪字眼，你就好好的跟他们解释，做你能做的事，你能做的就是好好解释为什么你没有去嘛，就是那个缘由，他就好好解释完之后被理解，闪电般的被理解，他就说因为教练原本约什么时间，所以我才说那个时间我没有去，不然他以前可能说要么就不讲，或者要么不讲，或者就是吞委屈，都不爱解释，就很多人就不爱解释，或者就是说啊，你们都不了解，你们烦啊什么之类，就用这种情绪化，这不会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说你要专注在你可以做，就是你的委屈，然后把你的委屈说出来。嗯，然后最今天他有跟我说，他真的状况超好，而且他今天的练习测验成绩又变更好，而且他下水之后，他发现他的脚更有力，代表我们最近的训练也有帮助。嗯，所以诸如此类，是不是尽量形成一个正向的回圈，是很棒的。我可以感觉到他积极度又在上来了。嗯，那他是有天分的人。嗯，好，所以。此刻呢，就是运动员听友，欸，可不可以拜托大家以后留个名字啊？我真的不想自己取耶，大家取一个好不好？
上次那个水饺，这次来个运动员，
哇，那个水饺多棒啊！我觉得取得很好啊，但这个真的没有，对，那就一横一杠，我怎么可能讲这个
呢？水饺也是你给他取的啊。还是他有留爱吃水饺的人、
啊？对，他说他爱吃水饺的人啊、
哦，对对对，
他至少留。
对，
然后我就简称水饺，然后下次就说：“欸，
我
是
水饺。”
好好笑。好，希望就是今天这集可以帮助到运动员，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友，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嗯，那怎么样自我解套帮助自己了，好不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我也很感谢大家愿意就是留言这样子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很蛮愿意的这样子透过空中来跟大家互动解决问题的。嗯，好不好？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然后最后也让我就是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呢成为女子样，就是联合新闻网底下一个女性品牌女子样的创作者、专栏作家。那也邀请各位呢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我写的文章。当然有些文章呢你在我的部落格都看得到，只是呢你现在可以到女子样去看。然后去看的话呢，同时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内容，还不错，好不好？好，那也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留言让我们知道喽。OK， 下一次听了，拜拜，
拜拜。